民数记第十九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这你这里来，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
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例。
摸了人死尸的就第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
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沾污了自己，沾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
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
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
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杀、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
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七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个人身上。
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
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他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的。
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并且要那洒除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出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十九章非常的特别的一章，因为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献祭的祭物不同。以前的献祭有牛有羊，甚至有斑鸠、有雏鸽，或者像素祭这些东西啊，但是很少，甚至从来没有提过红的牛，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不但是红的牛，而且是红的母牛，它指定要母牛。以前的献祭大部分都是公的，但是现在呢，提到了母牛，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以前的祭物呢， 都是杀在祭坛上，那现在呢是在营外。以前的献祭呢，是他们有了罪，他们当时呢把祭物带来，为着当时的罪来解决。那现在呢，这却是为着将来的罪。所以这一个这一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章的意义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背景。首先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从民数记十五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它是在旷野三十八年中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章呢特别告诉我们是跟旷野不能分开。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世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需要这个红母牛所预表的意义，所代表的。那这一章呢特别有提到，如果我们刚才读到后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呢，它特别跟史诗发生关系。因为如果你注意到第十三节，他这边第十一节，摸了人死尸的就要七天不洁净，所以你看这跟死尸发生关系。你只要一摸到了人的死尸，就七天不洁净。七天不洁净呢，你第三天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如果你第三天不洁净自己，你第七天就不洁净。那如果你不洁净呢，你就要从耶和华的面前被剪除，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就想，人如果死在帐篷里面，你进了那帐篷，七天不洁净。在帐篷里面那个敞口的器皿，就器皿没有盖住的啊，没有砸上盖的，也是不洁净。如果你摸了在旷野摸了被刀杀的尸体，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你都不洁净。那不洁净，如果你没有这个除污水的秽的水的话呢，你就在神的面前，你因为你污秽了耶和华的帐幕，你就要被剪除。所以这一章呢非常的特别啊，跟旷野发生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面看见像可拉一党的人，他们一次背叛了死了就一万五千人。你看如果有一万五千人死在他们周遭，你不知不觉你就进了他们的帐幕，你不知不觉就摸到了尸体。那你摸到尸体以后，如果你第三天没有用除污秽的水洁净的话呢，那第七天就不洁净，然后你就污秽了帐幕，然后你就要被剪除。所以在旷野三十八年里面，他们行走非常需要这个红母牛犊的所预表的意义。因为呢在三十八年里面，或者整个在四十年里面呢，有六十万人要倒闭在旷野，几乎每一天或是每一段时间呢就有大批的人死亡。所以你很容易摸到尸体，你很容易进入这个帐幕，你很容易呢碰到那些器皿没有盖上盖的，或者说你很容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你就摸到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骨头，或是坟墓。所以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神怎么预备他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你会常常碰到死尸。什么是死尸呢？死尸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你不知不觉就被污秽了。如果你被污秽了，你没有被洁净呢，你发觉你是被剪除的。换句话说，你跟神的交通就断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肉体里面，或者这个肉体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有的时候你被别人的肉体发作的时候呢，你的灵也被带下沉了，好像你跟神的交通都不清，不会那么清新了。所以这一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一章的话呢，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最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形，啊，这个人就是摩西，因为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啊，摩西呢也是看着他们在旷野被埋葬的，所以我们从摩西所留下的资料呢做背景来看，我们对这一章就会认识得非常的清楚。那摩西留下的资料最好的，我们知道就是诗篇第九十篇，还有诗篇九十一篇，虽然没有主名，但是我们知道了诗篇九十一篇，不管是就着它的次序来讲，就着它的写作的方式用的词句来讲，我们都可以断定九十一篇呢也是摩西写的。从九十一篇它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明白十九章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记得九十一篇特别讲到，虽有千人怎么样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临近我。因为摩西懂得这个红母的灰。所以我们来稍微在看十九章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啊，我们对诗篇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呢，我们有一点的认识，我们简单的认识一下。因为如果我们要细细讲的话，它每一篇都要讲一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简单的看一下。诗篇九十篇，我们知道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一篇他写作的时间，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就是在他们漂流的时候，这38年的旷野漂流的时候写的，或是他已经来到了摩押地，就是他们漂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民数记的下一章20章呢，就是他们就38年就差不多过了，他们又来到了迦底斯，所以19章可以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中间发生了一段事情。所以摩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心里面很有感触，所以他就写下了90篇还有91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90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晓得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那个地方不是他们的居所，不是他们的家，因为如果是他们家，他们就不会离开了，所以他们离开。然后他后来他们就来到了埃及，埃及住了很多年，几百年，但埃及也不是他们的家，因为每一个男子出生以后呢，法老都要把他丢在河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家是给人家安息的地方，家是让人家能够真正卸下一切的重担，能够放松自己的地方，所以埃及也不是，那旷野呢也不是，因为他们旷野一个一个的倒闭。我们知道甚至到了后来迦南都不是，为什么？因为迦南只有在他们顺服神命令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住，他们不顺服神的命令，后来他们就被掳了。所以摩西有一个感慨，就世世代代他们的家，他们的居所是在哪里呢？那是在神的自己，只有在神的自己里面他们能够找到安息。所以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所看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诸山，就是地，这个就代表那个世界，山跟地。在人的观念里面，山和地是永远的，不改变的。但是摩西知道，在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以前呢，神永远都是神。所以神是永远的，可是呢，在摩西的感觉里面，摩西为什么要讲到这些话呢？因为这是一个对比，因为人是短暂的，所以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因为在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大批的人死亡， 所以他就看见了，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知道千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长的日子，但是千年跟永远来比较的话呢，千年只不过是一天而已。我们知道人啊，在圣经里面记载，人最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是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活到了969岁，但是马土沙拉呢还没有活到1000岁。换句话，最长的一个人马土沙拉活在神面前还不到一天，所以你看人有多短暂。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的夜间可以分好几更啊，几今天和几更天，但是连一更都只不过像一更，很快就过去。然后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我们知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洪水冲去的时候，你看洪水一来，所有的东西就冲，很快就不见了，桥啊、人啊、那些房屋啊都不见了。所以人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摩西在旷野看到这些经历以后呢，他就看见了，就像水冲去一样，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看，一方面神的永远，一方面人的短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为什么人那么短暂，不是因为神造人就是如此，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有意愿把永生摆在人里面，但是呢，人因着犯罪的缘故，活在神的怒气之下，活在神的愤怒底下，我们的罪，我们的隐恶是摆在神的面光当中。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人虽然神受造的时候呢，神是有意愿把永生摆在他里面，可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人的日子就越来越短少。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从前你看神造人的时候，最开始都是900多岁、800多岁，罪越来越重，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先到现在呢，一生不过是70岁，强壮呢就到80岁而已，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神的怜悯。人如果罪越来越重，人活得越来越长，那这个世界不得了。所以神的怜悯呢，人的日子就越来越短。但是呢，可以夸口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更可悲的是，没有人晓得他怒气的权势，也没有人按着他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我们都不懂。你看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摩西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个在旷野发生的事情呢，他不得不有个祷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祷告，我们要懂得怎么来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来得智慧的心。我们算这个日子不是算你今天活的，你今天已经几岁了，所以你还剩下几十年可以活，不是算这个日子。我们要算日子跟这个得智慧有关系。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智慧呢？怎么样的日子是算得过的呢？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如果是住在主里面，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日子呢是可以数算的。如果我们这样子数算呢，我们就有了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 什么时候我们是活在基督之外，我们不住在主的里面的，这日子白过的。所以接下来摩西呢就继续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名字改了，以前前面是讲到神，也是神、哦、这边是耶和华。神在原文是以挪心、哦、这个字是讲到神是创造者，他拥有我们。但是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这是神的启示。你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他在山上的时候，摩西向耶和华向他启示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耶和华是说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前面讲到神是讲到他是创造者，但是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说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现在他说：救赎主啊，耶和华，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你知道圣经上讲说神从来不后悔的，但这里为什么说为你的仆人后悔呢？因为这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神是不会后悔的，但神带我们的方法神会改变，会后悔的。我们知道现在呢，神向着我们，神改变了，神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主的缘故，他向我们转回，他为我们后悔。以前他是用公义、用圣洁待我们，现在他是用怜悯、用慈悲来待我们。所以今天在基督里面，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了。那怎么样保得他的慈爱？怎么样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呢？乃是以他为居所，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住在主里面，不是没有受苦，而不是没有遭难，但是呢，这些在他的里面呢，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喜乐。他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们子孙显明。这里特别讲到神的作为。那什么是神的作为呢？神的作为跟他的荣耀划等号。所以你看前面讲到愿你的作为，后面就讲到愿你的荣耀。所以神的作为呢，是要带进神的荣耀的。那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呢？根据罗马书第8章讲得很清楚，他不但招我们来，他还称我们为义。不但称我们为义呢，还要叫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什么时候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呢？我们身上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个祷告，他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边提到了不但有神的作为，也提到我们手所做的功。什么是我们手所做的功呢？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愿主建立呢？什么是这个功呢？你知道神有一个功要他坐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们的工作来是什么呢？乃是配合他，顺服他，接受他，与他配合，这样子他在我们身上就有的作用。好，这是90篇，这一篇就给我们看见了，你看人的短暂。所以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因为人看见了在旷野人不断的倒在这个旷野里面，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都引到迦南里面， 但多少的时候呢，我们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讲的，我们就在旷野倒闭了，我们没有真正进入那个基督那个丰富的里面。哦，那解决的路在哪里呢？就是九十一篇所告诉我们的。哦，所以九十篇跟九十一篇是连在一起的。哦，所以九十一篇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那条路。哦，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领他们出来，所以六十万人啊，就是满二十岁的，结果到最后呢都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去亚兰，就是约书亚跟迦勒。那约书亚跟迦勒怎么进了迦兰呢？就是九十一篇告诉我们，所以他说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没有错，旷野有很多的可怕的东西，九十一篇后面就讲到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懂得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我们就一定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进入至圣所，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学习，要不断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主已经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但问题是，我们被摆在基督里，这是神做的；但是住在基督里、留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你今天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如果你今天享受到那个全能者的荫下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就产生了经历。所以第二节就开始说到了他个人的经历，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你看这里都讲到我，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人的经历。你没有住在里面，你就没有个人的经历，你只能说他们，神是他们的避难所，神是，这不是我的避难，因为我没有经历。但是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住在全能者荫下呢，很自然就产生了个人的经历。所以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看这完全是个人经历，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但是你要记得哦，为什么是避难所呢？因为有灾难。所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并不代表你不会经过灾难，而是说你会经过灾难呢，你蒙到了保守。所以他能够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接下来第三节，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你看现在他讲到他了，他必救你，这什么话呢？这就是见证。所以你看见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个人的经历，你向着别人呢也会有一个见证。你告诉他，你说他必救你脱离什么捕鸟人的网络。谁是捕鸟人呢？那这里我们就是那个鸟，捕鸟人就是说的撒旦仇敌。你知道仇敌常常啊，我们就像鸟，仇敌就好像那个网子，但是鸟不随便钻到网子里面去，一定是网子里面有吸引它的食物。那仇敌用什么来吸引我们？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神用什么来吸引仇敌用什么来吸引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就好像在旷野行走，圣经上讲的这个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我们觉得这世界很可爱，我们不觉得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甜头给我们。这就是他仇敌厉害的地方，他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不一点都不可怕。你想到世界的时候，都是黄瓜、韭菜、大蒜、鱼啊、葱啊的，很好吃的，但是是包裹住的那个糖衣。所以仇敌借着世界给我们什么呢？肉体的情欲。 你看我们多少人因着肉体的情欲倒闭在旷野，眼目的情欲，各样新鲜的东西来吸引我们的眼目，把我们从我们本来应该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仰望这位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结果呢不知不觉我们的眼睛就被吸引走了。还有今生的骄傲，你看我们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多得一点，多得一点名声，一点地位，一点财富，一点权力，为什么呢？好让我们比别人越来越高。这有不对吗？这很好啊，很吸引我们啊。你看这就是那个网罗。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罗。而且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虽然被这个网子网住了，你知道一个鸟被网子网住了自己逃不出来的，但感谢主，有的时候他把我们网子弄破，好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出来。不但有捕鸟人的网罗，还有毒害的瘟疫。你看有这个有害的瘟疫，这瘟疫传染得很快的，你知道这瘟疫特别是讲到在末后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你看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训，仇敌很厉害啊。如果他讲的都是虚假的，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他常常是呢真的掺着假的，哦，让你觉得哎，好像是真的吗？但又不完全真。所以到末后的时代，你看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教训就告诉我们，到后来啊，人啊因着耳朵发痒，就增添好多的师父。这些师父呢，这些假先知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你想要发财，好，圣经上把所有发财的话啊，他都拿来讲给你听，让我们的心呢就变成就寻求这个财宝就好了。当你有了财宝以后呢，你的心在财宝上，主耶稣怎么讲？你不可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他为了让你侍奉马门呢，他怎么办？圣经上有很多祝福的话呀，你看这就是什么毒害的瘟疫。怎么样逃脱？我们没有人可以逃脱，真的。逃脱的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像母鸡把你们像母鸡像小鸡一样把你们遮盖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母鸡为什么要把小鸡遮盖在翅膀底下？因为天空上有很多的老鹰呢，飞鸟，这些飞鸟都是代表天空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那属灵气的恶魔。那看见我们就像小鸡一样，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小鸡啊都是吃地上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看天，他就看地。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被地吸引，我们不会了解天上的事情，我们都是看地上的东西，而这个好吃就去抓这个吃那个，不知道老鹰在上面盘旋了，随时飞下就把我们叼走了。但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呢，你看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诚实在原文就真实，他的真实就是我们的盾牌，其他都是虚假的，世界满了虚假。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白日飞的箭。所以你看见晚上有惊吓，白天有飞的箭，那仇敌常常把各样不好的心思射到我们的里面，你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兵。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看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一下子千人，一下子万人，那可拉一党的人那是背叛，就上万的人都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为亲眼看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你要用他要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神的使者天使常常保守那些住在他里面的人，因着你住在他里面，所以你有力量，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我们知道这都代表仇敌说的，对不对？你能够胜过仇敌，你能够受过成就，力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主里。然后现在呢，神为他做见证，神说话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爱主的人，你看到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不爱他。你爱一个人，你整个思想都在这个人身上。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他自己也许不觉得，但是神给他做见证，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主的名就是代表主的自己，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主会启示他的自己，所以他就知道我的名，所以我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说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你看，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哦，因为他知道主的心意，所以他的祷告呢一定摸到主的心意，所以他一祷告主就应允。那为什么很多的我们的祷告主不应允呢？因为我们没有摸到神的心嘛。我们的祷告是满足我们的欲望，不是满足神的心嘛。啊，所以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九十篇跟九十一篇，你看这是旷野他们行走的路的所发生的事情。摩西看见了这么多的人，千人万人的倒在那边，但是呢他看见有两个人因着住在主里面，他们就越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今天我们也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走，千人扑倒在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你怎么办？这就是民数记十九章要给我们启示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会更了解啊。好，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被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真的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一只没有残疾的，然后未曾负轭的，然后要纯红的，颜色是红的，很奇妙的，你要纯红的，不能找出任何的白毛在这个里面的或杂毛的，而且呢是母牛，而且是要交给祭司，不是亚伦，是加个以利亚撒，而且不是宰在祭坛上，是宰在以利亚撒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这只牛是预表我们主说的，没有残疾就说出了我们的主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是完全的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这样子的一位啊，才能做我们的赎罪，为我们做赎罪的。所以你看非常的特别，你很少看到红母牛的。根据犹太人他们的记载啊，我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就是依照犹太人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记载他们的记录上面啊，从摩西这个时候啊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总共只用了九头 红母牛，就红母牛的灰呢，九只就够了，够他们在过去这1500年里面，他们做他们这些除罪的灰，所以很少出现这个。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在等最后一只出现，第十只出现，因为主要回来了，他们需要，因为他们还在守这个诫命。没有残疾，未曾负恶，从来没有负过恶的，没有耕过属地的田的，没有负恶，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担负过罪的重恶。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过罪的重担，所以没有负过罪恶。换句话说，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你记得主在12岁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哦，所以他是一个未曾负恶的纯红的母牛。纯红是代表他的外面毛啊跟皮是红的，但并不代表它里面都红的。那为什么讲到纯红呢？因为我们知道红色在圣经特别代表我们的罪。你记得以赛亚书怎么讲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必变为雪白。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本身是没有罪的，因为他里面是白的嘛，但是为我们成了罪身，没有罪的为我们担负了罪，所以他是一个红的母牛。但为什么是母牛呢？为什么不是公牛呢？公牛还不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公牛的时候，讲到公的时候，或者讲到蓝的通常是讲到真理这一面，讲到见证这一面。但是讲到母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这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经历有关，所以他特别用母牛那为什么是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不是交给亚伦呢？因为我们知道当就是所有跟这些红母牛发生关系的人不管是杀牛的人也好或者捡灰的人也好都要不洁净。亚伦是个大祭司，所以他不能够不洁净所以呢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是祭司来代替他的职位那当然我们知道以利亚撒在这里是预表我们的主的，所以这个牛呢，这个祭物也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牛要宰在他的面前，就说出了这个我们的主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所以他是又是祭物又是祭司。这时候祭司以利亚撒呢就要用指头蘸着流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首先我们知道他是要杀要宰要迁到营外被杀这讲到我们的主在营外受苦他被杀死在营外为什么要在营外呢？因为营外是代表污秽的地方他们觉得就是主是污秽的，耶路撒冷是圣城必须要在不能在圣城里面杀，所以他是迁到营外去就在城外被杀。所以你看我们主这么圣洁的人呢，为我们担成为罪结果被迁到营外所以希伯来书3章告诉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与他一同受苦。好，那在营外被杀，然后呢血呢要向着会幕，当然是隔了一段距离了，对不对？隔了很远的地方，但是你要朝着会幕先弹7次。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说到了怎么样呢？他为我们流血被杀献祭他的救赎呢是一个完全的功效，所以是要弹7次所以这是，然后人要在他眼前呢把这母牛焚烧， 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你知道你献燔祭的时候啊，全部都要烧掉的。但是燔祭的皮不烧，哦，是留给祭司的。但在这里呢，你看见皮、肉、血、粪都要烧毁、焚烧。换句话，他为我们完全献上，啊，没有任何的保留，啊，他也完全的满足父神的要求、公义的要求。然后祭司要把香柏木、硫萁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硫的火中。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也交通过这一段啊。我们重新交通，当然没有用民数记的眼光来交通了，但是我们也曾经交通过啊。那这边特别提到，你要把香柏木、硫萁草跟丢在里面一起烧。为什么是香柏木、硫萁草呢？我们曾经交通过，这因为你读《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想有些人可能没有读过，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记上》第四章。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那为了我们清楚一点的话，我们从第29节开始看，《列王记上》第四章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我们曾经讲过，我想我这次再强调，神赐给所罗门的不仅是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智慧聪明，或者我们觉得某人有智慧聪明啊，但是呢，那不一定是真正的智慧，不一定是真正的聪明。神赐的智慧跟聪明一定是跟广大的心发生关系，心胸是很广大的，能够包容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我们有属世的智慧聪明，可是我们的心胸越来越狭窄。但是真正从神来的智慧跟聪明呢，一定带着一个广大的心。然后所罗门的智慧呢，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雅各达达的智慧。所以这里的智慧啊，你看有不同的智慧啊，但他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都胜过他们。东方人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都是哲学的智慧。你看东方人很讲哲学的，埃及人的智慧是什么呢？是科学。所以你看见他们有很多的那些像现在你看他们当时的建筑啊，这是跟科学发生关系。那以斯拉人以探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纳的智慧是什么？你看见我们读那个诗篇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诗，所以你看他们的智慧呢，是在诗方面的，能够作诗的这种智慧。但是所罗门都超过他们，因为所罗门的智慧呢，超过人的智慧。然后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500首。我们知道他的箴言3000句啊，那个最宝贵的呢，就在我们那个箴言里面，圣经的箴言里面，揭露在箴言里面。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不能只读它的外面的意思，因为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啊。但不仅这样，还有诗歌。你看诗歌有一些也录在我们的诗篇里面啊。但这诗歌1005首最棒的一首是什么呢？就是歌中之歌，雅歌。好，当他在讲论的时候呢，你看 从篱笆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硫萁草。所以你看见这边有香柏木也有硫萁草，所以我们看民书记十九章的时候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好，我们知道所罗门讲到这些草木啊，就是香柏树跟牛膝草，一讲到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当然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动物学或是植物学来讲，那是人的科学。他讲的时候呢，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神的创造，我们看只是用我们好像所受的教育我们的判断来看，那不是神的眼光。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看就跟我们不一样，他说你们出去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神还养活他们。你去看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他们所穿戴的，连所罗门其中花的时候还不如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主为什么对我们对他门徒讲这些话，当然主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当时呢主后来就讲了，他就说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被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给困住了，所以我们出不来，我们被关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关在己里面。当一个人被关在己里面的时候，你要出来出不来的，你就好像作茧自缚。主怎么讲呢？你们出来，你们去看，你们到外面去看，主把我们带出来。你知道你去看这些飞鸟，你去看这些百合花，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其实你不需要为这些忧虑，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你看主是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要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造物，那这里就充满了智慧。好，那这里讲到了讲到草木的时候，他就从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的黎巴嫩的香柏树又高又直，而且呢因为他们在山上，所以他经过风吹雨打，结果呢它就长得很直，所以它可以做圣殿的什么那个材料。你知道很奇妙啊，在平地上的草木啊，它不太经过风吹雨打的，结果呢它都长不直，你看到没有，都是弯弯曲曲的，对不对？可是高山上的树木很奇妙，经过风吹雨打长得比什么都直。所以你看见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都习惯活在那些顺境的里面，一个在顺境里面生活的人哦，你看他的很难长出那个属灵的身量，因为香柏树是讲到属灵的身量，说的又高又直。所以神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艰困的环境里面，你看你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甚至在教会里面，你有各样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我们塑造成他那个他的形象。好，所以黎巴嫩是最高的，墙上的硫萁草是最低的，最便宜，到处都看得见的，最卑贱的。换句话说，所罗门在你讲的时候呢，他从最高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最低的硫萁草，所以香柏树跟硫萁草呢就讲到整个世界，整个神的造物。所以现在他要把香柏木跟硫萁草呢一起焚烧。换句话，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把这整个世界跟世界上一切的事呢都与他同定。但是不仅如此，还有朱红色线，在原文没有线这个字，只有朱红色。我们刚才讲过，朱红是讲到我们的罪啊，你的罪像我们的罪像朱红。所以呢你看，所有我们的罪，整个世界都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讲到罪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啊，你知道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的救赎，他的血啊能够救赎我们所有的罪， 这个罪包括什么罪呢？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我们现在正在犯的罪，跟我们将来要犯的罪，全部都在包含在他的里面。这是神的眼光在看他的赎罪。但是我们对这个救赎的，我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因为我们只能够在神的光中看见多少的罪，我们就这些罪得到赦免。所以你看这两个不太一样的，我们不管知道的罪也好，不知道的罪也好，就都赦免了。但是我们可能犯了一百样的罪，但圣灵让我们想起来可能只有三十件，所以为了这三十件呢，我们感谢主，他把我们都洗净了。那七十件我们没有想起来怎么办呢？他也洗净了。随着我们生命慢慢的长大，在光中行以后呢，我们就看得更越多，我们就在他的面前被洗。所以神是按着我们，他启示我们多少呢？他来与我们交通，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平安。所以你不需要去想去找那个，你没有圣灵没有光照你，你不要担心这个。圣灵光照多少，我们就带到主的面前，保血洗净就好。因为不管你光照多少呢，神都洗净，这是神那个永远。所以所有的罪，你看朱红色全部都与他同定了。但是你看保罗，当他生命这么成熟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因为他是活在光中的人，所以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那个他是一个现在时，就是他现在是个罪魁，并不是说他现在还犯那么多罪，不是，而是在光中他看见他是一个污秽的人。人的污秽不是因为犯罪才污秽，人的污秽是生来就是污秽的，所以他觉得他是个罪魁。好，这时候全部都烧了，所以这个救赎是何等的完全。但是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你看见以利亚撒，这就为什么是以利亚撒来的原因，因为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经营，否则他不能经营。好，烧流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中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所以现在烧完了以后，那个灰呢要收起来，要做除污秽的水，这是为了除罪的。好，这里我们注意两件事。第一个，烧成的灰，为什么现在要用烧成的灰呢？什么是灰呢？灰就是一个东西烧到最后不能再烧了，就是灰了。换句话说，灰就是到底了，灰是不会再改变的了。意思就是说呢，这一个救赎已经完成了，不会再变了。然后这一个红母牛的灰呢，不是为了从前的罪，这个灰呢乃是为了将来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主的预备多好，他知道我们还会再犯罪，所以他把母牛犊的灰留在那个地方，为着我们随时来取用。所以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中行，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哦，每一次我们跟主在交通的时候，如果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就跟他在交通中；如果我们黑暗行在黑暗中，我们当然不能够跟他交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交通。结果呢，你看，当我们一跟他交通的时候呢，他的光就照到我们里面，而我们就多看见我们从前没有看见的罪。我们可能从前说了一句得罪人的话，我们都没有感觉，人家受伤了我们还没感觉，可是慢慢过了几天以后呢，我们在跟主交通的时候，那光就来了，就照到了。这时候怎么办？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去认罪，你就要被剪除，换句话，你跟主的交通就有了隔阂，你怎么交通都没有用了，你总是觉得没有那么甜了，除非你去对付这个罪。所以这个时候呢，感谢主，他儿子耶稣的血在哪里？好像这个除罪的灰还在哪里，我们就能够又洗净我们，然后我们又可以在光中行，又可以继续跟主有交通。所以这就是除秽的水，而且呢，这是为着将来的。好， 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好，现在我们来看摸了人死尸的，你看这两百万人在旷野行走，一下子一千人死亡，一下子一万人死亡，你不可能不摸到死尸，特别是有人要收尸啊，你自己家的人都可能躺在地上了，你要去摸啊，对不对？那你一摸了死尸，你怎么样？七天就不洁净。所以你看见啊，如果没有这个母牛犊灰啊，这两百万人啊，都落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下，新的一代不可能进到迦南去了。所以为着这个需要呢，神就有颁布了律法中的这一条定律。好，摸了人死尸就七天不洁净，然后到第三天呢，要用这除水会的水洁净自己。所以你看，你一摸到以后呢，第三天这个水呢就要洁净你，然后还不是马上洁净的，第七天才洁净。第七天洁净了，你才能够进到营里面，你要在营外的，因为灰是在营外的，啊，换句话说，你是没有交通，你断绝了交通的，七天以后你才能够进来的。如果你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你第七天就不洁净了。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很严重的，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的污秽还在他的身上。好，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还是这样，所以有一个人你看死了，甚至生病死的在帐篷里，你不晓得你一进去进到帐篷里就污秽了，和一切在帐篷里的，你看在帐篷里的人和进来的人呢，都比七天不洁净。人死了，突然死了，那个器皿的口没有砸起来，也是不洁净。然后你在人在旷野行走，你如果有一个人躺在那边还没死，你去摸他，哎，他死掉了，你看你就摸到尸首了。有的时候你捡一个东西起来是个人的骨头，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们三十八年在那边绕路嘛，所以有些路是在重复的绕的，或是碰到坟墓，你看到没有，都要七天不洁净，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人拿牛膝草站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幕上和一切器皿并帐幕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是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好，这里讲到第三天跟第七天，这里也讲到除灰除罪的灰呢要倒在活水的上面，我们知道除罪灰是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救赎的功效，换句话说，主在两千年前他就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那他是两千年被定的，那我们今天两千年之后了，我们怎么能够享受他这个功效呢？你就知道在这里要用牛膝草，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他们是用牛膝草蘸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对不对？为什么要牛膝草？因为牛膝草是最贱的，就是说你在到处都看得到，所以很好用，而且牛膝草呢上面因为叶子很多，所以蘸一蘸呢很容易洒，所以牛膝草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大，像芥菜种的种子就够了，神把每一个人都把信心赏给我们， 因为这信心都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取用。但是你光是凭着你自己的信心你用没有办法，你需要活水，活水就说到了圣灵。所以呢，只有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借着信心呢，可以支取主在2000年前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功效。那为什么是第三天跟第七天呢？首先你知道我们犯罪以后啊，我们得罪人或者得罪神，我们常常这个人很迟钝的啊，我们说错了话我们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交通，你知道我们交通不知不觉圣灵带领我们，只要交通3分钟5分钟，我们讲一讲，讲了10分钟20分钟，回去以后神就对付我们，对不对？因为发觉你讲的太多了，不该讲的啊，越讲越高兴起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我们不会晓得的。三天就说到了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感动我们，就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有了启示了启示了，当然我们也懊悔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了第七天呢，意思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真正的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虽然做了这些，但是感谢主他的宝血仍然有功效，所以我们就可以恢复了与神那完全的交通啊。所以这是就经历这一方面来讲啊，又就预表来讲呢，我们知道三天是说到了主的复活，因为罗马书第四章的末了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但是复活呢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第三天是讲到他的复活，但这个复活呢，我们在地上仍然在行走，所以我们还常常犯罪。那真正完全的被洁净呢，是在第七天，就是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就进入我们永远的安息以后啊，那我们就能够真正是能够被完全被洁净。这是就预表来讲。好，然后我们最后就看见了第20节啊，但那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呢，要将它从会中剪除。因为他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是不洁净。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对付过，你怎么样回到主的面前啊？你看你跟主的交通都好像有一个隔阂不清了，所以需要除污秽的水，需要对付，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力，并且那洒除秽水的人要洗衣服，凡摸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不洁净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连洒除秽的水的人啊，摸除秽水的人，虽然他没有沾到不洁啊，但他摸到这个除秽的水的人，他也不洁净，但他不洁净到晚上。这就说出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要帮助弟兄姊妹他们认识这样的真理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并不清楚，你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受他们的影响。比如说这是一个发肉体的人啊，一个发肉体的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来认识这些真理，来对付自己的罪，然后来到主的面前求他主的血的保守，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也被他影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来接近啊。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就把这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摆明在我的面前，知道他的救赎是何等的完全，我们要认识他的话，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走，动不动就看见有人倒在那边，动不动就摸到，不但摸到自己的肉体，你也摸到别人的肉体，不知不觉你看我们灵就下沉，不知不觉我们跟神就疏远了。所以我们要随时懂得住在主的里面，在光中行，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吧，我想我们的话这样子，我们有一些祷告。